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
老了老了，新时代读书新主张，只需轻轻一点，先方听书网，让阅读从听开始。
第178章，苦海难渡。平时的小院和外面那间院落一样，简简单单的靠着山壁的一间屋子，中间一条小路，青砖铺地，通向房门，两旁都是草丛，看去似乎并没有人认真打理，许多地方已经生了野草。与外面禅室不同的是，这间屋子的房门上还挂着一块颇为厚重的黑色布帘，而除了这个门户，屋子上似乎并没有多开其他窗户之类的出口。鬼力望着这间平凡而普通的小屋，喉咙中一阵的干渴，双手却是不由自主的握紧了。他向普弘上人望去，却只见普弘上人的脸上竟也是十分复杂的神情，似惋惜，似痛苦，一言难尽。而他也一样，正望着那间小门户，怔怔出神。一时间竟无人说话，一片的寂静当中，只有身旁野草丛中不知名处传来了低低的虫鸣声，不知道在叫唤着什么。良久，普弘上人轻轻的叹息了一声道：
唉，我们进去吧。
鬼力的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，低声道：好。普弘上人缓缓的走上前去，伸手拉开了布帘，吱呀的一声推开了房门，悠悠的声响来自门户上的转子，也不知道有多少时日没有人推开这扇门了，沉重而凄凉。一股寒气陡然从屋内冲了出来，尽管鬼力还站在门外，但被这股寒气一冲，以他这等的修行，还是忍不住的打了个寒战。这小小的屋子当中，竟仿佛是天下至寒之地一般。鬼力皱了皱眉，有些犹豫。便在这个时候，普弘上人的声音从布帘后头传了出来，道：
小施主，进来吧。
鬼力深吸了一口气，一甩头，伸手打开布帘，大踏步的走了进去。布帘缓缓的落下了，房门再一次发出吱呀的凄凉声音，轻轻的合上。小小的院子里又一次恢复了平静。法相的身影从前方慢慢的走了过来，望着那间平时无华的小屋，口中轻轻的念佛，却是弯腰拜了一拜，脸上的神情肃穆而庄重。布帘放下，木门合上，因为没有窗户，屋子里顿时是一片黑暗，刺骨的寒意瞬间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，似乎无数冰冷的钢针要刺入肌肤一样。鬼力大病初愈，一时又打了几个冷战，不过他毕竟不是凡人，体内针法几个运行调息，便慢慢的适应了过来。寒意虽然无法入体，但那刺骨的冰冷依然极不好受。这须弥山上的小屋，竟似比极北冰原苦寒之地更为寒冷。鬼力的心中惊愕，正在惊疑不定的时候，只听见身前普弘上人口中低低的叹息了一声，道：
唉，师弟呀，我们来看你了。这个人，你想见很久了吧？
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异样的情怀，房间内的寒意突然竟又是冷了几分，几乎可以将人的血液都冻成冰了。然后一缕微光，白色中带着微微的银光，缓缓的从普弘上人与鬼力的前方小屋的尽头处亮了起来， 那光芒轻盈而如雪，先是一缕绽放，随后在光线边缘处又慢慢的亮起了另一道银白微光，却又与之靠近融为一体。接着一道一道的微光先后亮起，逐渐看出是个一尺见方左右的圆盘形状。那光芒柔和，纯白如雪，光线升不过一尺来高，尽头处似化作点点的雪花，又似白色萤火轻轻舞动，缓缓落下，几如梦幻。随后那缕缕光线缓缓融合，渐渐明亮。鬼吏与普红上人只听见这屋中突然一声轻笑，轻音悦耳，那白光大盛，瞬间散发出了光辉，照亮了整间屋子。那一个瞬间，普红上人低首诵念佛号，而鬼吏却在顷刻间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冻住了，再也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暖意，甚至于他连自己的心跳也感觉不到了，似乎在瞬间也停顿了下来。他只是如一根僵硬的冰柱般站在那里，呆呆的望着那光芒深处，脑海中再也没有一丝的其他想法，只回荡着两个字：普智。幽光如雪，灿烂流转，从一个纯白如玉的圆盘上散发了出来，同时冒着森森的寒意。而在那一尺见方的圆盘之上，赫然竟盘坐着一个人，正是改变了张小凡一生的命运，让如今的鬼吏刻骨铭心的人——普智。远远看去，普智的面容栩栩如生，虽然肌肤看去苍白无比，并无一丝一毫的生气，但仔细观察竟没有任何干枯的迹象，甚至于他依然是当年那个张小凡记忆中慈悲祥和的老和尚，竟没有丝毫的改变，只是在神色之间更多了一丝隐隐的痛苦之色。除了身体，普智的身体不知怎么竟是比原来整个的缩小了一倍之多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才能够盘坐在那个纯白寒玉盘上。想来这屋子之中寒气袭人，却又并未看见有堆放冰块，多半原因也就在这件异宝上了。而想当然的，普智遗体竟然能保持这么久，多半也是靠这块异宝之功。只是鬼吏的脑海之中再也想不了这么许多。那个端坐在玉盘之上慈悲祥和的僧人，却分明是深深镂刻在心底，十数年来竟没有丝毫的遗忘。是恨吗？是恩吗？他脑海中时而空空荡荡，时而如狂风暴雨，雷电轰鸣，千般痛楚，万般恩怨，竟一时都泛上了心间。那个慈和的僧人是救了他命的人，是教他真法待他如子的人，可是也正是这个看似慈悲的僧人毁了他的一生，让他日夜痛楚，如坠地府深渊。恩怨交缠，本以为只在心间，却不料今时今日竟再见了他的容颜。鬼吏心神激荡之下有些站立不住，头晕目眩，身子向旁边倒去。便在这时，一只温和带着暖意的手从旁边伸了过来，扶住了他，同时熟悉的一股气息，正是佛门真法大凡般若，从那个手心传来，浑厚无比，将鬼吏心头充盈激荡的血气缓缓地平伏了下来。阿弥陀佛，小施主，你不要太过激动了，保重身体要紧呐。普红上人平和的声音从旁边轻轻的传来，鬼吏如从梦中惊醒，一咬牙 深深的呼吸，放开了朴质的手，重新站直了身体。然而他的眼神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朴质的脸庞。微光中，朴质祥和的脸上那丝痛苦的神色仿佛更是深邃了。普红上人在一旁仔细地端详着鬼力，在他眼中，这个年轻人此刻痛苦而多变的脸庞在微光中变换着。此时此刻，鬼力再也不是那个名动天下的魔教妖人，而只是他眼中一个痛苦的凡人，就像是多年前的那个少年。他轻声的叹息，目光沉沉，转头向前方朴质看去，缓缓的走上前，凝视着朴质的脸，低声道：“
师弟呀、啊，你生前最后的遗愿，做师兄的已经帮你做到了。师兄无能，当年救不了你，恶因出恶果，自债须自偿啊！这是你当年自己说的。愿你早日放下宿孽，投胎往生。阿弥陀佛。”
他何时对着朴质的遗体行了一礼，然后径直的向外走了出去。临江出门的那一刻，他淡淡的道：“
小施主，我想你也是想和朴质师弟单独待一会儿吧。我在前面的禅室之中，你若有事过来找我就可了。”
鬼力没有说话，似乎充耳不闻。此刻他的眼中只有那个微光中的朴质僧人了。普红上人叹息一声，拉开门，掀开门帘，走了出去。屋子之中一片的寂静。鬼力慢慢的移动脚步，一点一点的向朴质走了过去。他像是在恐惧什么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明明他曾经那般的切齿痛恨，可是为了什么，这个时候他心头竟是涌出了无限的伤悲。那个人安静地坐在那里，没有丝毫的生气，却又仿佛一直在等候什么的样子，甚至在他带着痛苦之色的脸上，似乎更有一份渴望与期待。鬼力慢慢地走到他的身前，盯着朴质，双手慢慢地握紧，指甲都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肉里，可是最后终究还是松开了。他像是失去了依靠，一身无力，就这般悄无声息地跌坐在地上，坐在朴质的身前，一言不发。微光闪烁，照耀着朴质和他两个人的身影。光阴在这间屋子里停顿了，时而倒流，时而跳跃，却终究不改的是那两个怎样的心灵呢？纵然是一颗还在跳动，一颗已经寂静。咚咚咚咚，晨钟再一次的敲响，回荡在须弥山的每一个角落，悠悠扬扬将人从梦境中唤醒，却又有种能将人从凡尘俗世里带走的滋味。须弥山顶小天音寺，寂静的禅室之外响起了敲门的声音。普红上人扬眉，随即微微的摇头，叹息了一声道：“
是法相吗？进来吧。”
法相应声而入，走过来向普红上人行了一礼，看他的脸上似乎有一丝担忧之意，道：“
师父啊，已经整整过了一日一夜了，
张施主他到现在还没有出来。普红上人摇了摇头道：
宿世孽缘，一世的情仇，哪里是这么容易看得开放得下的？
法相何时低声道：
是。
随即皱眉向普红上人道：
师父，我是担心小屋之中的玉冰盘在，虽然可以护持普智师叔的法身不朽，但致寒兵器却对常人大大有害，而且张施主他重伤出狱，又是心神大乱，痛楚不堪，万一要是落下什么病根，我们如何对得起普智师叔的临终交代？
普红上人淡淡的道：
无妨，我昨日已用大凡般若护住了他的心脉，再加上他本身修行，寒气虽毒，料想已无大碍了。
法相听了，这才松了口气，何时道：
原来如此，弟子也放心了。
普红上人点头，同时向法相看了一眼，道：
我看你对这位张施主十分关怀，虽然有当日你普智师叔临终交代，但与你自己似乎也对他另眼相看吧。
法相微笑道：师父慧眼，的确如此。说着他似回忆起往事，叹息一声道：
哎，不瞒师父说，自当年与张施主初次见面到如今，已经是十年光阴匆匆而过了。十年来弟子佛学道行或有小进，于人生一世却如婴儿行路，几无变化。唯独这位张施主，观他一生惊涛骇浪，波澜起伏，大悲大苦，恩怨情仇，佛说诸般苦痛，竟是让他一一尝尽了。
普红上人微微动容，何时轻念了一句佛号。法相又道：
弟子也曾在夜深未眠之时想到这位张施主，亦曾以身相待，试想这诸般苦痛发生在弟子身上，可惜弟子佛学终究不深，竟是不然生惧。佛说肉体皮囊终究不过尘土而已，唯独这心之一道，重在体悟。每每念及此处，想起张施主一生坎坷，如今竟尚能苦苦支撑，弟子委实敬佩。
说到此处，法相突然神色一变，却是向普红上人跪了下来。普红上人一怔道：
你这是如何？
法相低声道：
师父在上，弟子修行日浅，于佛法领悟不深，偏偏对张施主这样的人物苦于心魔，委实不忍，愿请恩师施展大神通，以我佛无边法力度化点拨于他，以佛门慈悲化他戾气，使他脱离心魔苦海，这也是大功德之事，上应天心仁慈，下也可告慰过世的普智师叔，师父慈悲。
说罢他双手伏地连拜了三拜。
普红上人摇头叹息，长叹道：
痴儿，痴儿，可知你这般言语，反是动了嗔戒。再说了，非是为师不愿度化此人，而是他多历艰难，一生坎坷，时至今日，早已心智坚如磐石了，非寻常人可以动摇其心的。正所谓佛在人心，众生皆有佛缘，将来沦入苦海，亦或回头极乐，全在他心中一念。我等并无法力可以施展于他了。
法相缓缓地站起，低首合十，面上不免有失望之色， 但还是低声道：
是，弟子明白了。
普红沉吟片刻道：
你还是到后面小屋里去看看他吧，虽然屋内寒气应该没事，但以他现在的身子，一日夜水米不进，总也不是好事。
法相应了一声，定了定神，向屋外走去。正拉开门想要出去的时候，突见门外竟站着一个人，阳光从那人的背后照了进来，那人的面孔一片阴影，一时看不清楚面容。法相吃了一惊，向后退了一步，这才看清竟是鬼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这屋外的门口，悄无声息地站着。一日一夜不见，鬼力看去似乎并没有什么倦容，但脸色已然变得十分苍白，一双眼中满是血丝，怕是这一夜都未曾合眼。看到是法相的时候，鬼力的嘴角动了动，慢慢的向着法相点了点头。法相怔了一下，何时还礼。鬼力随即慢慢的走了进来，站在普红上人的对面。普红上人依然和昨天一样盘坐在禅床上，手中持了念珠不断的转动着。看见鬼力欲言又止，他却也不奇怪，淡淡的对法相道：
给小施主搬张椅子，另外你也坐下吧。
法相答应了一声，拖了张椅子过来给鬼力坐了，自己也坐在一旁。鬼力上人沉默了片刻道：
你现在有什么话要问我，只管问好了。
鬼力的目光似乎有些游离不定，仿佛他的心境竟然到现在还没有平复，半晌之后才听他低声的道：
你们天音寺为什么要救我？
普红上人何时道：
凡事有果皆因有因，施主有今日坎坷的境遇，多有天音寺普智师弟当年种下的恶果，既如此，天音寺便不能见死不救。
鬼力哼了一声道：
哼，你们这么做就不怕青云门和你们翻脸？
普红上人微微一笑道：
呵呵呵，怕。
鬼力听了他如此直白，倒是吃了一惊道：
那你们还？
普红上人摇头道：
天音寺与青云门世代交好，历代祖师都有训斥，不可随意破坏，所以我才令他们将一身黑衣包裹，不露痕迹的将你抢了回来。
鬼力冷笑道：
哼，青云门中高手如云，万一你们要是暴露踪迹呢？
普红上人淡淡的道：
我令他们藏匿踪迹，是为两派和气着想，不愿正道二门横生局语，这才行此下策。但若果然意外，那也没什么，为救施主你，说不得也只好翻脸了。
鬼力盯着普红上人沉声道：
你们为了什么？到底为了什么要这般不顾一切的救我？
普红上人这一次却沉默了下去，鬼力却也没有追问，只是盯着他。良久之后，普红上人长叹一声道：
唉，你想不想知道，当年普智师弟垂死之际，挣扎回到天音寺之后，直到过世的那段事情？
鬼力的身子一震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看他眼中痛苦之色，仿佛内心又是一番惊涛骇浪， 最后他低声地说道，
想。
不知怎么，他的声音有些嘶哑。